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现在要来看约伯记31章啊。那么约伯啊，就好像一个洋葱一样啊，不断的被剥啊，一层一层的剥开。那越剥开，它就越显现啊。我们的神实在是非常，不知道怎么形容我们的神啊。约伯记是放在圣经的最早的一卷书，它是最早的一卷书。神呢，为什么把约伯记放在第一卷书啊？就是第一本把它写成的书啊。我们就可以看到约伯这个人实在是太好了，他的从外面来看实在是太好。圣经一开始就说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非常的好。而且你看到那个我的显现的时候，我们看到实在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人。但是神却借着环境，借着三个朋友，借着撒旦的攻击，把他的生命一层一层的剥夺，让最后他的我全部显现出来。真的就好像在剥洋葱一样，一边剥那个我显现出来，但是你一边剥就一边流眼泪，有这种经验吗？剥过洋葱岂不是这样子？但是越剥的时候，那个我显现出来的时候，神的目的在这个地方啊，让他的我能够显现出来，让约伯去看到原来他并不是真心的以神为中心，很重要的一点。那这一卷书给我们很大一个安慰，就是说神如果能够在这么完美，在人来看是极其完美的一个人身上有这样一个细腻的一个工作，神还在雕塑他，那我们这一些说这种比不上约伯的1%啦，连我们这样一个败坏软弱的人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希望，连这么完美的约伯神都愿意雕塑他，费了这么多的功夫来雕塑他，那我们就太有希望，我们就真的神绝对不会放弃我啊！所以不管你在怎样的环境里面，那我们就有一个信心啊，相信神，神能够在约伯上制作，神一样可以在我们身上来制作，好让我们经过试验之后就可以成为什么精进，是吧啊，进到主所带给我们那个结局。苦难不是神给的，但是神可以使用苦难来训练我们，熬炼我们。永远记住，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进迦南享受神。苦难就是一个过程，绝对不是目的。今天神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救出来，这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可以进入基督的丰盛里面。让你脱离是过程哦，脱离是过程，目的是进到基督里面享受那丰盛，这才是神的目的。剥夺不是神的目的，剥夺是一个过程。今天神剥夺约伯，借着撒旦，借着他的朋友来攻击约伯，这都不是目的。约伯的自我显现也不是目的，当约伯显现出来的时候，这都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我们第一节课就已经讲了，雅各书5章10到11节。我们的主是满有怜悯、大有慈悲的神，对不对？目的是要让约伯进到主的结局，有没有？主给他的结局是主的结局，还记得吗？那个结局就是荣耀的结局。所以哈，我们要继续的往下看啊，所以我们真的要了解我们神做事的一个属灵的原则。那我们抓住了， 那我们在各种环境里面，我们都会很有信心，仰望我们的神，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啊。苦难过程呢、啊，重要是进入主的结局，这才是最重要的啊。好，我们看到这个29章讲到约伯自己讲到他过去的我是一个丰盛美满的我，神待他有密友之情，对不对？哦，他的这个桶里面装的牛奶是多而又多，对不对？多到可以洗我的脚，对不对？磐石为他什么出游成河，非常的好，对不对？很物质很丰富，但最重要的他都讲到神，神待我有密友之情，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么30章讲到现在的我，哇，神无情的攻击他，神向他变脸翻脸，待他残忍，对不对？那些惨况。到了31章，他越讲就越，就慢慢欣赏自己起来了，觉得自己真是好，不错，很棒，太完美了，完美到一种程度，神你不应该攻击我，神没有道理，只有我有道理，自以为意。那个美丽的我，约伯欣赏的我出来，所以这一章太重要了。这一章完了之后，最后一句话觉得太美了，约伯的话说完了，人就不再埋怨了，你知道吗？安静下来。但神的工作还没有完啊！好，我们先看31章啊。好，31章，约伯说：“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在这边讲到约伯对自己是非常严格的。他说啊，我跟我的眼睛立约，你知道眼睛很容易犯罪的，因为看到什么？我们眼睛看到什么？圣经讲我们有肉体的情欲，还有什么眼目的情欲，还有一个今生的骄傲，这三个东西。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些都不是从父神来的，是从世界来的，所以世界通常吸引我们的眼睛，不是吗？现在很多媒体不是吸引你的眼睛吗？广告出来就是让你看，看了就想买，看了就想用，这就是他目的。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等等。但是你看约伯是个有钱人，对不对？有权有势的人。啊，说第一个，我以我的眼睛立约，这也是我们所有弟兄，当然包含姊妹了啊，都要做的一件事情，立约。跟谁立约？跟我的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看到处女，看到漂亮女孩子，我就心动嘛，对不对？眼目的情欲嘛，就来了嘛。啊，圣经也告诉我们，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什么罪来。啊，不要凡事都怪魔鬼啦，啊，什么事都属灵征战了。他没那么伟大了哦，有时候我们都把他高举了，他没那么伟大。这边明显讲到是私欲既怀了胎，请问私欲是从哪里来的？自己嘛，不是魔鬼来的，只是你私欲在你里面搅动的时候，刚好就给魔鬼开了一扇门嘛。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嘛。哦，原来我们犯罪是我们给魔鬼留地步。这样了解这个意思没有？哦，所以是不要把所有的罪都怪在魔鬼身上，当然魔鬼很可恶了，对不对？但是真的我们要自我反省。约伯说，我跟我的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可见约伯是一个待自己非常严格的人，尤其在圣洁的生活上，他把关把得非常的紧。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他是克制自己情欲的，这对有钱人来讲不容易啊，因为他有能力做，而且随便都可以做，但是他立约，所以你看到约伯那个美啊，那个好啊，他从至上者的神所得的份，从至高者全能者啊所得的业是什么呢？岂不是祸患临到不义的，灾害临到作孽的呢？神岂不是查看我的道路，数点我的脚步呢？也就是说，约伯是一个活在神的面前，他认识神，他知道如果他这样去做的话，一定是得罪神， 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所以他因为敬畏神，他不敢这样做，所以不敢这样做，他就跟他的眼睛来立约，不可以这样做。虽然他有能力做，但是选择不做。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圣经给他叫什么名字？一个词。我有能力做，却放下我的权利，不做。这叫什么？这个叫舍己。舍己。啊，顺服是一种舍己。我们说妻子的要顺服做丈夫的啊，丈夫就很高兴，对不对？那什么叫顺服？舍己。我愿意放下我的权利。哎，我的先生长得又不帅，工作能力又没有我强，思想的角度也没有细密，但是我要顺服。圣经告诉我顺服，我很多的不服，对不对？但是如今我放下我的权利，我听先生的啊。但请注意哈，是不是圣经讲的凡事顺服？那所以先生讲的都是圣子，是这样子吗？ No， 凡事的确是所有事，但是有一些先决条件。第一个，如果要你做违法的事，做不做？当然不做。好，再来，如果要你做违反善良风俗的，做不做？不做。了解哈？那如果违反神的话，做不做？也不要做。好，这三个原则把握住了，其他的要不要做？要顺服，凡事顺服。先生说买这个房子，你反对，但是要不要顺服？有。第一个，有没有违反善良风俗？没有。有没有违反法律？哎，没有，买房子嘛，对不对？那如果今天叫你做假账，你就好好祷告，对不对？再来，有没有违反神的话？也没有嘛，顺服。选总统，顺服。好，凡事嘛，哦，不违反这三个原则，好吧？那你说，做丈夫的爱妻子，那请问这个是一种舍己？是啊，太太又唠叨啊，又不会做菜，出门呢车子也不会开，老是惹祸，要不要爱？爱，舍己的爱，就是放下你生气的权利。那爱的基础是什么？如果我们好好去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六章那个地方，你看到其实这些能力都不是从自己来的。他讲这些之前先讲到，我们先要被圣灵充满，让你圣灵充满，你才有能力。最后他说，我们当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哦，原来舍己爱对方也是一种顺服。追根究底，就是因为敬畏神，被圣灵充满啊。所以约伯说：“我为什么会过这样的生活呢？这样一个圣洁的生活呢？因为我敬畏神。我知道，我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个祸患一定会临到，因为我们神必定会审判，而且我们的神是查看我们，时时查看我们的那一位，是不是啊？”好，再来第五节，他说：“我若与虚谎同行，脚若追随诡诈，我若被公道的天平称度，使神可以知道我的纯正。”这边讲到说，我是远避那些虚谎诡诈的人啊，虚谎诡诈，我不跟他同行，同样的意思，因为我知道我的神是公平公义的神啊。所以说我若被公道的天平称度，就是说神有一个公平的砝码在那个地方，我今天若有虚谎行得不正，那我一定会被全能神所审判。所以他是敬畏神的人啊。所以第七节就讲到说，我的脚步若偏离正路，也就是说我会不会容许我的脚偏离正路？不会的意思，代表说我防备自己的脚走差的路啊。所以他是一个很圣洁、很谨慎、很诚实的一个人啊。我的心若随着我的眼目，也就是说我的心会不会随着我的眼目？不会啊。这代表说我要防备我的眼目乱看乱瞄了哦， 特别是看到那个美的东西，这个时候我的心不会跟着走啊。若有玷污沾粘在我的手上，也就代表任何的不洁，我不容许我的手去沾。若有啊，就愿我所种的有别人吃，代表什么意思？别人吃代表我能吃得到，我吃不到。也就是说，我一切的劳苦都成为别人的，我田所产的都被拔出来。也就是说，我一无所获。如果我不是这个样子的话，我如果去随从那个虚谎、那个谎言的话，若偏离正路的话，或沾染那个不洁的话，那就宁愿神夺去我所有的。哦、再来第九节讲到说，我若受迷惑，向妇人起淫念，在邻舍的门外蹲伏，这什么意思？就是看到邻居的太太，你动心了，你知道？就一天到晚蹲伏，代表什么意思？随时要犯罪的意思，啊，就是羡慕别人太太，然后想要占有人家啊。如果我是这样的人的话，就愿我的亲子给别人推磨。这也莫名其妙，这古时候的一种观念啊，明明是我动邪念，就宁愿被我太太去做，被别人拖磨推磨，那是代表他去做奴隶，你知道啊？推磨。但是你要继续往下看啊，他是说连自己最爱的人都会遭殃啊。给别人推磨，推磨就做奴隶了哈，别人也与他同时，就别人可以占有他这样子，这个咒诅是蛮大的哈。他说因为这是大罪，一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这本是火焚烧，直到毁灭，必拔除我所有的家产。这边讲到火，我们的神说我是什么？烈火，知道吧？啊，圣经神说自己讲说我是烈火，那个烈火不是小火、啊、是烈火，那烈火被就是代表一个审判，圣经讲到一个火的话是一种审判啊，是个熬炼。他说这个是一个大罪了。这个其实你可从第一节看到这边，你就可以知道约伯是一个对待自己非常严格的哈、哦，严格的一个人。他立志做一个圣洁的人，诚实的人。特别是讲到这个淫乱、淫行方面，第一个年轻的小姐她不去看，不是说看不到了，她也会看到。但是看到之后，他会约束自己的眼睛，不要再继续看下去。再来，对于那个妇人来讲，他也禁戒自己去犯这个淫行，啊，非常严格，因为知道神必要审判，而神是烈火，啊，神是公平公义的神，可见他对神真的是认识，他也知道自己的软弱在哪里，所以他要立志。所以你看到约伯是这么美，所以怪不得他越讲就越欣赏自己，太好了、啊、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确约伯就是这么好的一个人。那同样的，神能够在这么好的人的身上做这么深的工作，那可不可以在我们身上工作？当然可以，因为我们不完全又不正直，有时候还不太敬畏神，远离恶事，早上才刚做错事而已。我们是这样子一个软弱跌倒的人，神当然会在我们身上来工作啊！真的，有时候想想，我们在我们里面是没有良善的。阿门。
阿门。
哦，弟兄终于开口了，实在是太棒了！以前都姊妹讲特别大声，是阿门。你看，所以第一个跟自己的眼睛立约哈、哦，不要瞻望那个。这个恋恋瞻望处女啊，不是说处女不能看啊、哦，看，但是看了，看一眼就好了，不要一直盯着人家看啊。以前我们在追人的时候，有一个方法叫做苍蝇叮肉法，听过吗？啊，算了，不要讲，我们赶快往下看。好，再来，第一个讲到那个对自己严格的要求。再来要讲的是对人的关系，对人是讲究公平，待人公平，因为敬畏神他待人公平，所以讲到十三节说，我的仆婢与我争辩的时候，哎，不要忘了这个时候是一个奴隶时代啊，家里 有钱人养几个奴隶，那是奴隶是很正常的。哎，这边讲到什么？我的仆婢与我争辩什么？请问奴隶可不可以跟主人争辩？不可以，一争辩就把你杀了，没罪啊。那个时候是这样子。但是你可以看到说，约伯他容许他的仆婢可以跟他争辩，而且他的态度是这样：我若藐视不听他们的情急，当时主人可不可以不要听他奴隶的一个抱怨？可以的，你不算人啊，在他面前，在主人的面前你不算人，你只算一个东西，为我工作东西，你怎么可以发怨言跟我争辩呢？所以在那个时代，主人是有绝对的权力跟权威，但是你可以看到约伯可以容许他的仆婢跟他争辩哦，而且啊，他的态度不是藐视，是尊重。他说：“我若藐视，不听他们情节，神兴起，我怎样行呢？如果神来问我说，我怎么办呢？他查问我怎么回答呢？可见他是容许他的仆婢来跟他争辩的，而且他是用尊重的态度。那为什么呢？继续看，除了敬畏神之外，你看哈，十五节，造我的在腹中，不也是造他吗？约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平等嘛，神造他也造我，对不对？一模一样的材料，不是我约伯多用一块材料在我身上，说我比较重，没有。他说造我也造他，将他与我团，团是你那个团面，知道就把面粉拿来团啊，就是拿来揉啊搓啊。他说将他与我团在腹中的，岂不是一位吗？是同一位神把他造成那个样子，也是同样一位神把我造成这个样子。我们都是按照神的什么造的？形象跟样式造的。那既然都是用同样的形式跟样式所造的，那我们岂不是要公平对待他吗？啊，哇，这个很不容易哈。我们看到约伯的背景，你知道他是个财主，大有能力的人，这么好的一个人，他竟然可以用人人平等，不容易哈。你看，争个女权争了多久才有投票权，才有受教权？以前女孩子没有受教权的，你不要说投票，对不对？连受教权都没有。如今你可以看到，哇，真的兴起来哈。好。再来继续看，我若不容贫寒人得其所愿，或叫寡妇眼中失望，或独自吃我一点食物，孤儿没有与我同吃，从幼年时孤儿与我同长，好像父子一样，我从出母腹就扶助寡妇，我若看见人因无衣死亡，或见穷乏人身无遮盖，我若不使他因我的羊的毛得软。啊，你先看到这里哈，你这边看到约伯是怎样的一个人？善良的人还不至于哈。第一个，他是有能力的人，你知道有钱人一般都蛮小气的，但是你看到约伯是不是哈？他这边扶助贫寒人，对不对？啊，有人没有衣服，就衣服不够保暖，他说把我的羊毛就给他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约伯是一个是个会照顾孤儿寡妇，帮助穷乏人的一个人。所以约伯在这边讲到是他没有不仁啊，不仁啊。刚刚讲到对仆人那个是没有不义的啊，那这边就是没有不仁，就是热心慷慨，他真的是慷慨的一个人啊，可以帮助这些穷乏人啊，等等等等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约伯现在是越好啊，越讲自己就越好啊，这些都是事实啊，他真的越讲就越欣赏自己啊。好，再来往前讲下看啊，二十一节他说，我若在城门口见有帮助我的举手攻击孤儿，情愿我的肩头从缺本苦脱落，我的膀背从羊食骨折断啊。我们先看到这里，城门口是什么地方？是做买卖的地方，对不对？同时 也是在一些争纷的这纠纷的时候啊，争执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是做判断的地方。谁能够坐在城门口？长老嘛，啊，这些有头有脸的人，对不对？有威望的人，可以在那个地方来做判断的人。那约伯就是这样的人，他说我在这边啊，哎，看见了、啊。有帮助我就跟我呢有来往的人啊，彼此帮助的人，可能是有权有势的人，举手攻击孤儿、啊、因为他有权有势嘛，那孤儿是一个说真的是一个极弱势的人嘛，孤儿就没有父亲或没有母亲的人嘛，对不对？失去依靠的人，需要人家帮助的人。他说如果看到这些有钱的跟我有交情的人举手攻击这样的孩子，这样的孤儿，说真的，他会挺身而出了，不顾情面，会帮助这个孩子。我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就让我残废了。你看到那个什么什么，我肩头从缺盆骨脱落，没有，他断手断脚了哈、哦，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他帮助孤儿寡妇，甚至宁愿得罪那个有钱而无礼的人，他不怕得罪权贵。所以你看约伯实在是非常好啊。那为什么他这样做？因为神降的灾祸使我恐惧，因他的威严我不能妄为。所以你可以看到约伯做这些事情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他敬畏神，敬畏神。二十四节又讲到，他说我若以黄金为指望，对金金说你是我的倚靠，我若因财富丰厚丰裕，因我手多得资财而欢喜。这边讲到钱财的东西，他已经很有钱了。因为刘牧师特别讲什么这个有钱，然后他说什么只要你才会做一个有钱人，做生意很大的，然后你这样子你才会停止啊，这样子。那个怎么回答？我只要带多一点点，还记得这句话吗？我只要再多一点点，代表贪嘛，不是不满足了，不能讲贪了哈，不满足嘛哈。有时候不满足是一个进步的动力，不要把不满足当做完全是不好的哈。我就是不满足嘛，对不对？那我在一个往上冲的一个动力嘛，对不对？啊，我对我的学识还不太满足嘛，那就还要去进修嘛，对不对？啊，等等等等，哎呦，对神的认识不够嘛，对不对？那这个都是很好的，是往上冲啊。但是对财富，那、当然有时候财富我们这样去，基督到底可不可以想说，哎，我去追求财富可不可以？可以嘛，当然没有问题嘛，只是不要过度嘛。圣经告诉我们哈、哦。钱财乃是万恶之根，对不对？是还不是？
是
啊，啊是就完了，那不要钱，通通给我好了、啊。钱财不是万恶之根，贪财是乃是万恶之根，请注意哈、哦，一字字差很多哈、哦。圣经曾经有因为印错一个字，整本拿掉。十诫里面讲到。不可杀人，对不对？有一次牛津大学、啊、他印圣经的时候印错一个字，把那不可的不、啊、拿掉了，可杀人、啊、天哪、啊、全部销毁掉。所以呢，一点一画都不可废去啊，小心啊。好，这边讲到说约伯讲到说我以黄金为指望，就钱财当作我指望的话，我如果是依靠这些钱财的话，等等等等等，下面有审判，所以代表他不追求这些东西。虽然他已经很有钱了，但这些不是成为他的依靠、喜乐跟满足，都不是啊。那耶稣也告诉我们啊，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嘛，对不对？不是爱主啊，不然就是爱马门，有没有？马门就是 money 的意思。马门啊，所以真的无法兼顾的。我们不是说基督徒不能爱财，可以的啊，你可以追求财富，可以的，不要过度，过度到什么程度叫做贪财，就 就是万恶之根啊。这个我们要谨慎小心的，也不要以为基督徒都是穷哈哈的哦。圣经里面讲到，神所使用的人都是很有钱的，像谁啊？所罗门嘛，对不对？哎，大卫嘛，对不对？现在还相传所罗门宝藏，对不对啊？多啊，啊你看这个亚伯拉罕有没有钱？哦，太有钱了哈、哦，哎。这个以撒有没有钱？不太知道呢。以撒，我告诉你，他多有钱哦。他每到一个地方，他都做一件事情。以撒的一生哦，只有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挖井，挖水井。他们在旷野，旷野是沙漠了，不要讲旷野啊，好美啊，没有，旷野就是沙漠啊。挖井，水这么重要？要，他们是养羊的嘛，对不对？那水井太重要。一挖活水井，你知道什么叫活水井吗？就是地下河流从这边经过，那个水是源源不断的。他们那边要找到活水井不容易，他们都挖一口井干什么？那个井不是活水井，那是等下雨天的时候啊，储水井，了解吧？哦，所以讲到活水井啊、哦，结果一挖到活水井，当地人就来抢。啊，以撒这个人都不会跟人家抢，抢好我就给你。我在另外地方随便一挖，也没有去探测一下有没有，都没有。一挖什么井？活水井。人家又来抢，他一抢就给你啊！我再挖。他一生只有做这件工作，挖井。怎么挖都是活水井，挖到最后人家不敢来跟他抢，马上来跟他立约。哎，好不好？以后呢，请你不要欺负我啊！到底谁欺负谁？你就觉得很奇妙哦。其实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代表我。亚伯拉罕是重新跟神恢复关系，因为亚当犯罪嘛，被驱逐嘛，对不对？但是神要借着亚伯拉罕跟人恢复关系，所以亚伯拉罕跟神恢复关系，所以神跟他立约嘛。那以撒代表什么？以撒代表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是来享福的，你知道吗？享受神一切的恩典，所以他都不用争。你要就给你，我太丰富了。他到哪里就是，连他娶太太都不用他出面。你知道他爸爸不是派一个仆人去吗？把利百加娶回来，他看到哇，你就是我太太，就这样结婚了。所以你看，他的一切都是享受恩典。雅各呢？雅各代表我们的生命必须要被熬炼，熬炼。所以神用了多少年去熬炼雅各？好，我们回入到这边来啊。为什么讲到那边去？我们这边好，26节，我若见太阳发光，明月行在空中，心就暗暗被引诱，口便轻耸。这个讲到什么哈？不是讲到星星月亮，不是这个东西，而讲到的是拜偶像的事情。拜偶像，在这个外邦的地方，很多人是拜偶像的，拜什么？拜太阳神，拜月亮。拜行星，也就是说他专一敬拜神，不拜这些偶像。口便亲手是什么意思？口便亲手就是你去亲吻那个摸过偶像的手啊，去亲吻那个摸过那个偶像的手，就代表这是敬拜别人的别种神的一种仪式的啊，仪式啊，也就是说不敬拜别的神，单单侍奉耶和华、啊、好，他说这也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又是我背弃在上神，代表他不是追求财富，他追求的是神，他不敬拜外邦神，他单单侍奉独一的真神。再来29节讲到说，我若见恨我的遭报就欢喜啊，这不是什么常常有的心态吗？哦，那个人常常欺负我哦。啊，那个人对我奸诈哦，啊，今天突然他跌了一跤，跌断了腿，哦，好高兴哦，从心里就乐起来，那天心情特别好。他说：“约伯，我不是这样子，这叫幸灾乐祸嘛。”约伯是不是这样的？因为他的心中没有仇恨，讲到他的心中不记恨，没有仇恨。他说：“我若见恨我的遭报就欢喜，见他遭殃就高兴。”他说：“我没有容口犯罪，咒诅他生命。”你看到。他的口也不去咒骂他，啊，他也不去 这个咒诅他，他的口不容许犯罪，连一点表示我好高兴啊，他跌断腿，我终于跌断腿，我太高兴了、哦。这个做太太也要小心一点啊、哦，这心身不太好，就天天呢，主啊出去诸事不顺啊、哦，车子抛锚啊、哦，这个出去看到车子都被划花了啊、哦，这个被公司老板骂啊、不要做咒诅的事情，你要常常讲祝福。啊，有一阵子我不太喜欢跟我太太一起师母一起祷告，因为她每次祷告就是打小报告，打谁的小报告？那当然是我嘛，我们一起祷告。啊，我先生不太好，今天又没去倒垃圾嘛。你听起来作何感想？哎呀，我的阿爸父神哎，啊，你今天当着我的面打小报告，你要自己祷告就算了，对不对？打小报告当着我的面，那我还有什么面子可言呢？对不对？后来改变一个方式。主啊，我哪敢啊！我一直保持一个原则啊，太太的脸上的笑容就是我们全家最大的喜乐，你知道吗？把握这句话，保准你家庭和乐。他一直祷告，他就祷告说：“主啊，感谢你啊，给我先生这么好，万人中独有他是我的良人，没有，这是我家的啊。那我先生很好，如果他偶尔洗洗碗。”那我就是太完美了，哦，为了家庭感谢你，赞美你，我、哦、听起来作何感想？哦，听起来很舒服，但是只有那件小事没做好，从此之后拼命洗碗，所以真的要做一个智慧妇人，智慧妇人家建立家室，怎样的妇人会亲手拆毁呢？愚昧妇人，不要讲太大声哦，太太坐旁边，要讲小声一点。然后每一位都可以做智慧妇人哦。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若我帐篷里面的人未尝说谁不以主人的食物吃饱呢？就是我家里面的人，当然理所当然要吃主人的嘛，对不对？就是吃约伯的嘛，他们全家都可以吃得饱饱的。三十二节说：“我没有容客旅在街上住宿，却开门迎接行路的人。我不但顾念自己家人的温饱，那些过客的、那些客旅、那些寄居的，我都开门欢迎他们进来。我家有什么，我家人吃什么，他们也必定吃什么。”哇，这个人实在是没有私心哈、哦！你可以看到这么好对待仇人。啊，对他不好的人，他心中没有仇恨。对于自己的家人，对于客旅这一些过路的人，他也没有自私啊。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啊。三十三节说：“我若向亚当遮掩我的过犯。”啊，特别讲到亚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做什么事？啊，躲起来，对不对？躲起来，然后他们各自为自己的身体。那编织的裙子有没有？那无花果的叶子编织裙子嘛，对不对？然后神来找他嘛，对不对？神来问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有没有？啊，为什么叫亚当不叫夏娃？明明就女人先吃的嘛，对不对？啊，为什么找亚当？神都先找头，你知道吗？冤有头，债有主，家里的头就是丈夫亚当。”了解这意思吧，弟兄，你责任很重大，不要只做头享受权利，不尽义务，那是不对的哈、哦。做错事，神先找头，了解意思吧？太太做错事找谁？找先生。做姊妹的小声一点，不要因为先生没坐在你旁边就讲那么大声。他说：“我若向亚当遮掩过犯。”将罪孽藏在怀中，因惧怕大众，又因宗族藐视我，使我闭口，以致使我惊恐啊，以致闭口无言，度门不吃，不出了哈、哦，不吃、嗯。这个代表说，他没有去掩饰他的过犯，他也不会做一个假冒为善的人。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怕宗族藐视他。也不是怕大众的舆论来攻击他，这都不是。最重要是什么？因为他敬畏神。啊，其实他敬畏神的原因，啊，所以他愿意这样去做。哦，实在是太好了哈，那继续讲啊。 越讲就越激动，越讲就越兴奋，越讲那个我就飘，一直飘出来，飘到最后，你看哦，35节，唯愿有一位肯听我，看啊，在这里有我所画的鸦，愿全能者回答我，愿那敌我者所写的状词在我这里，我必戴在肩上，又绑在头上为冠冕，我必向他诉说，我的脚步的数目必如君王进到他面前。这个他是谁？
神。
他说我像什么？君王来到神面前。哇，你可以看到约伯怎么样，越讲越强，越讲真是太好了，好到一种程度，这样神你没有道理，我有道理，这里有所画的鸦。什么叫画的鸦你知道吗？画的鸦就是保证，绝对的保证，这里有我所谓对的保证，我所说的都是真的，都是对的，我是这么好的，全能者出来跟我一起辩论吧，公开找神来辩论，请神来回答我，我实在是好的无比，你在我身上找不到任何缺点，今天你攻击我是你不对，出来吧，这里有我所画的鸦。愿那敌我者，敌我者是谁？神啊，神你攻击我，对，愿神所写的我的罪状都把它写下来，这些东西我把它放在哪里？绑在肩膀上，系在了额头上，让别人一看就是神无理攻击我，神诬告我，神错待我，因为我是这么的好，神无理。哇，你可以看到约伯真的是激动到这种程度了啊！好，他真的叫做自以为义，而他的义比神的义怎么样？更高啊！你可以看到，当一个人欣赏自己以我为中心，多到最后怎样？心中无神，目中无人，真的人就骄傲起来。我们在说神用这么长的篇幅到这里把约伯整个显露出来，绝对不是目的，那个只是一个过程，让约伯看到自己是这样。我可以想象约伯其实在讲这个时候是边讲边流泪，他一边看到自己，那个自己是他从来都不认识的，他连看到自己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真的自己都吓一跳，那是怎样的一个约伯，他不认识的约伯。今天神要熬炼他，要让他看到你要认识你自己啊。最后他讲说，我若夺取田地，这地向我喊冤，泥沟一同哭泣，我若出地的土产，土产不给价值，或叫原主丧命，愿这地长蒺藜代替麦子，长恶草代替大麦。那个蒺藜、恶草都是因为人犯罪，神咒诅来的，对不对？这个代表他后面这句话40节这边讲的是，愿神大大的咒诅我，如果我去夺取人家的田地，抢夺别人的东西，霸占他们的东西，而且啊，真的吃地的畜产不给价值，或者是让原主丧命，这一些东西我如果有做的话，愿神大大的咒诅我。讲完了，最后一句太美了，说什么？约伯的话说完了，他终于讲完了。其实请注意哈，当一个人一直在讲、一直在埋怨的时候，你讲任何话，他绝对听不进去，对不对？当一个孩子在哭，说真的，你这个时候不要去劝他，你不要哭啦啊、哦，为什么哭啦啊？你都不要讲他，因为他听不进去，怎么办？你只要抓着他，比如抓着他啦，就抱着他啊，你只要跟他讲，你就慢慢哭，好好哭，尽情哭，等你哭完了，我们再讲话。你什么时候安静下来，我再跟你讲话。你不要跟他生气，你也不要去训他。哭什么哭？骗人家还哭过？我从小哭到大，你这都不用讲。啊，你只要安安静静，语气温和的、肯定的跟他讲，你好好哭，用力哭，卖力哭。你哭完了，你来找我。你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我？很快就会哭了。 或者你应该计时，好，你哭得那么惨，那给你五分钟，你好好哭。这边有 iPhone 哦，帮你计时一下哈，五分钟，这是我们可以来真的让他有情绪，让他出来，可以的哦。你知道我们神多么的伟大？当约伯不断的讲他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忍耐，神的忍耐，应该讲神的忍耐，不是约伯忍耐，神的忍耐。这个时候，神能不能跟他讲话？不能讲话。过程中绝对不能讲话，直到约伯话说完了。啊，请问这时候可不可以跟他讲话？还是不行，因为在这过程中他对神有很多的疑惑，很多的问题，他一直在找神，神还是不能找他，不跟他讲话，因为一讲前功尽弃，所以神还要继续的熬炼约伯。这个只是让约伯那个己暴露出来而已。让约伯看到原来自己这么的丑陋，你不要以为他讲欣赏自己越讲越高兴了，不是，他是越讲觉得自己怎么这样子一个丑陋，丑陋到什么程度竟然会找神来辩论，这里有所画的一样，对神如此的顶重，在这个时候还不能跟他讲话，因为我们的神是熬炼我们，他鼎为炼金，炉为炼银，对不对？神要用七道的炉火来熬炼约伯，太重要了。所以在他们四个朋友跟加约伯，他们四个人辩论完了，约伯长篇大论讲完了，终于没有话了。突然出现一个声音，叫以利户，这个太重要。从32章到37章，以利户他必须讲话。这个年轻人必须讲话，这也是神特别派来的一个天使，他必须对约伯的态度疑惑来解答。这是神特别派他来对约伯的一个校正指点，也可以讲是一个安慰，让约伯能够完全的降服下来。所以这个过程太重要了啊！这个以利户讲完之后啊，你会看到这四个人都很会讲话，讲到最后都没有话了。当这个以利户一讲的时候，整整讲了6章，32到37章，也是很会讲话啊。在这个过程里面，讲话的时候，他不断说：“如果你们有理，你们想讲话就出来讲吧，如果没有，我继续讲。”就过程当中，这四个人通通安静的听，特别是约伯。你知道约伯啊，一讲他不对的时候，他马上反驳，对不对？我们看到前面是这样子，但是很奇妙的，以利户讲话的时候，他竟然都安安静静的听，甚至以利户说：“你出来讲吧。”他也安静无声，都没有声音，静静的听。所以这个人实在太重要了，在我们生命中需要有以利户存在。如果神要熬炼我们，以利户，那说谁是以利户呢？有时候我们的环境就是我们的以利户。好，那我们来看这一位年轻人。于是，一个转折啊，32章开始。于是，这三个人因约伯自以为意，就不再回答他，因为该讲的讲，该骂的该骂的，这是诬告都诬告了，对不对？你会看到后面越讲越不像话，对不对？诬告约伯很多罪，对不对？甚至还有人说啊，你所得的比所，你受的惩罚比你所该得的还少，怎么样？那一个差点叫他什么蛋的那个说法，还记得吗？约伯已经这么苦了，竟然还说，你惩罚应该更重一点才对啊，让你绝子绝孙啊，什么什么，哇，一大堆哈，实在很可恶，对不对？他说，这个人不再回答他啊，其实他们已经无话可讲了哈。那时有布西人男族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向约伯发怒，发怒把他先画一下啊。以利户的名字先告诉大家一下啊，以利户原名字叫做我的神就是他，也就是他是神派来的，我的神就是他，叫以利户的名字啊。好，发怒，因约伯自以为意，不以神为意。他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怎么样发怒？约伯自以为意，不 不以神为义，约伯还甚至高举自己的义啊，高过神啊。而这三个朋友竟然找不出话来这个反驳约伯，那这个实在是让他大失所望。其实你会发觉啊，这个以利户的突然出现是蛮突兀的哈、哦，因为之前我们没有看到他什么时候出现没有。但是从以利户的等一下我们要讲的东西里面，可以看到他对他们三个朋友跟约伯之间的对话，他是坐在旁边从头听到尾。那你也很奇怪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他讲完话之后，一直到神出现等等，以利户什么时候离开也都不知道。所以好像突然而来突然而去都没有讲，而这个年轻人可以安安静静在那个地方听他们这四个老人家他们辩论、哦、实在是非常有耐心，对年轻人讲不容易。而且你看到发怒发怒发怒，现在看到第二个发怒有没有，可见他是一个很容易生气的人也不是，他听到实在是听不下去了，但是听不下去却能够忍耐，所以这年轻人了不起、哦、再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哦。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仍以为约伯有罪。他们一直说约伯是有罪，但是他又没有办法来说服约伯，那实在是让他觉得心里很气啊。约伯又自以为意，他也很生气。以利户呢，要与约伯说话，就等候他们。哦，他是一个敬老尊贤的人啊，因为他们比自己年老，敬老尊贤。为什么他刚开始都不讲话？敬老尊贤，想要听听这些智慧的老子能够讲出什么智慧的话语来，结果让他大失所望。三个人没有说服约伯，而约伯自以为意啊，被激怒之后越讲自己越自以为意，而这三个人最后竟然都一点声音都没有啊，所以他很生气啊。以利户见这三个人口中无话回答，就怒气发作。所以这短短五节里面，他讲了几个怒啊，可见他的确怒气填膺了哦，里面都是怒气。好，所以他这个时候终于出来讲话了、哦、而这个声音却是让约伯降服的声音，非常的好、哦、所以你要仔细看、哦、然后布西人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回答说，我年轻你们老迈啊，这没有不敬的意思、哦、这是讲的一个事实，所以我敬老尊贤、啊、所以他说因此我退让，不敢向你们陈说我的意见。我说年老的当先说话，受高的当以智慧教训人，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势人有聪明，尊贵的不都有智慧，受高的不能都明白公平。好，因为你们年长我比较年轻，所以呢我不敢说话，我只能乖乖的站在旁边听你们的教诲啊。结果没想到以为受高的有智慧，但是出来一点智慧都没有，年老的应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结果看出来也没有什么嘛哦。所以他不得不说话，为什么不他要说话呢？是因为我人的里面，我的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我有智慧，使我有聪明，所以我现在要说话。第一个是因为你们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彼此都没有说服对方啊。那神的灵在我里面，神的气吹在我里面，所以我现在要讲下面这一段话啊。因此我说你们要听我的话啊，我也要陈说我的意见，你们查究所要说的话时候，那时我等候你们的话，侧耳听你们辩论，留心听你们，谁知你们中间无一人折服约伯，驳倒他的话。你们却不可说我们寻得智慧，神能胜他，人却不能。约伯没有向我争辩，我也不用你们的话回答他。他先把他讲话的规则啊，先跟他们讲，我为什么要说话，我说话是因为你们三个朋友没办法折服约伯。难道你们没办法折服约伯，难道就没有话来指证约伯吗？有的，现在我就要来说这些话。 因为全能者使我有聪明，神的灵在我里面使我有智慧，我要来发表我的看法啊。再来他说，约伯没有向我争辩，我也不用你们的话回答他。这对约伯来讲太重要了，也就是说我不会用刚刚这三个朋友所讲的话所持的立场来指责约伯，代表我要跟约伯跟你们站在同一个平台上，因为这三个朋友在辩论的时候都是站在很高的位置来定罪约伯嘛，对不对？约伯你今天遭遇到这样的惨状是因为你犯罪嘛，你既然不承认我就一直加重力道嘛，到最后我还编织了很多罪状来指责约伯嘛，这个就是站在不平等的地位，你知道吗？我们常常在讲孩子的时候常常也站在不平等地位，你是大人他是小孩子，对不对？只要他讲的有理你就生气嘛，你生气你就大声嘛，甚至你就给他两个巴掌嘛，对不对？这叫平等吗？一点都不平等，因为你是大的他是小的。但是等哪一天你们关系啊，不是等你们的地位反过来，他长得比你高比你壮的时候，你用这种态度他不甩你，要打架你又打不过他，要讲理你又讲不过他，比大声你还比不过，对不对？要跑呢你又跑不过他，你稳死的对不对？这个不平等嘛，对不对？主要怎么平等呢？你跟小孩子首先你要放下你的身段，你不要以为你是爸爸你是妈妈你非听我的不可，绝对不是这个样子。 好，这个我想亲子教育有空我们再来分享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啊。上次我们也提过，如果你真的要去帮助一个人辅导一个人，首先你要先进入他的感觉里面，你要同理心，你要了解他的感受，他现在约伯是什么样子。约伯说真的是一个身心灵都被攻击的非常严重的一个人，你要设法去了解他的感受，对不对？如果你了解他的感受了，再来你要背负他的责任，请注意你是要把他背出来的人啊，你要站在对方的那种感受来设身处地的想，进入他的里面，然后把他背负出来，这是我们很重要。但是你不用认同他的做法，把握这三个原则啊。第一个，了解他的感受；第二个，你要背负他。所以你要背负他，你第一个你要健康嘛，或者你比他软弱，那就两个一起死嘛，对不对？我要去救人，反而躺在那里，我救不了，因为我软弱嘛，对不对？所以第二个你要健康，你要把他背负出来啊。所以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啊。好，我们来看了哈。他们惊奇，他们四个人都很惊奇，不再回答，一言不发。我起因他们不说话，站住不再回答，仍旧等候呢。原来他旁边一直等，要等到你们说完了。结果没想到你们没完没了，一直说来说去，对不对？说了老半天，最后终于约伯话说完，等到这个时候啊，好，这个时候我来回答。他说我要回答我的一分话啊，还蛮客气的哈。曾说我的意见，因为我的言语满怀，我里面的灵激动我，我的胸怀如陈酒之囊，没有出气之缝，如又如新皮带快要破裂。我要说话使我舒畅，我要开口回答，我必不看人的情面，也不奉承人。我不晓得奉承，若奉承造我的主必快快除灭我。这边讲到说我现在等到最后，现在要说话，因为你们说完了嘛，你们无话可说。那我要说什么话呢？我的里面充满了言语满怀啊，这个是它里面充满神的话啊，请注意哈，我里面要有话，那一定要先吃话进来啊。我们要讲神的话，那我里面一定要神的话，所以你要神的话，那一定要常常读经，吃下神的话。好，我里面有神的话，我里面的灵啊，圣灵也在激动我，我整个人快要爆炸了。他说这边讲到酒。新酒要装在哪里？新皮带，因为新酒它还在发酵嘛，会产生气体，对不对？ 那你旧的皮带就没有弹性，但是里面如果装新酒啊，这个新酒一膨胀，那个因为没有弹性就很容易破裂掉，所以新酒一定要装在新皮带，因为新皮带才有弹性嘛。哦，他说我现在好像装满酒的囊没有出气，那个连新皮带都快破裂，代表我里面神的话语、神的灵吹动我，不得不说了，再不说我就要爆炸了啊！而且我讲话的时候，我不看人的情面啊，我不会说，哎，你跟我关系好，我就站在你这边多说点好话啊；那个你关系不好，我就拼命指责他，我不会的。他先说明他讲话的原则，他说我不奉承人，如果奉承人，神就会除灭我。好，规则讲完之后，才开始要讲了，33章。然后约伯啊，他对着约伯说，请听我的话，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我现在开口用舌发言，我的言语要发明心中所存的正直，跟约伯讲说，我现在用正直的话要来跟你讲话啊。我所知道嘴唇要诚实说出来，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你若回答就站起来在我面前成名。哇，我们看到这句话吓一跳，哦，原来约伯要跟以利法讲话，以利户讲话的话要先怎么样，站起来，不站起来不让你讲话，是这个意思吗？不是，中文翻译有点问题啊。他的意思是说啊，如果你要跟我讲话，因为我讲的是圣旨话，如果你觉得我讲的不对啊，如果你的觉得你自己有理，请你站稳你的立场，把握你的话，然后你来回答，这样了解意思吧？啊，不然我们中文一看，你就站在我的面前来跟我讲话，这句话蛮不客气。不要忘了，约伯算年纪大，他年纪比较小，对不对？这句话对中国来讲很不能接受，对不对？那有时候站起来在我面前成名，哎呦，这成名就是下对上嘛，对不对？那实际上的意思是说，就请你站稳你的立场，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谈，我们站在同一个平台上。我讲的话是一个正直的话，是神的灵在我里面说出神的话来。那如果你真的要讲的话，你要陈明你的意见可以 anytime 都可以，但是请你站稳你的立场。好，再来，他说我在神面前与你一样，也是用土造成的。这跟约伯讲的什么一个要点？我们的材料一样啊，造我的材料跟你材料一模一样，代表平等的意思。我们站在同一个平台，你可以讲话，如果你觉得我讲不对，你可以随时讲啊。他说我不用威严惊吓你，也不用势力重压你。再讲到那三个朋友，对不对？好，好，你所说的我听见了，也听见你的言语说。好，下面要讲到约伯，他要校正约伯，对不对？约伯有心中三个疑惑，他需要有答案。这个是第一个疑惑，他先讲约伯的疑惑是什么，然后给他解答。同时在这个六章里面，以利户也纠正了约伯两个错误的态度，非常重要啊。好，第一个疑惑我们看啊，他说我听见你话说啊，我是清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神找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仇敌，把我的脚上了木狗，窥察我一切的道路。这个都是约伯所讲的话。约伯一直讲说我是没有犯罪的，然后我里面是清洁无过的，但是神却无理的攻击我，对不对？为什么神无理的攻击我？这是约伯一直要找的一个答案，他心中充满疑惑。这三个朋友没办法回答他啊，就一直告诉他是因为你犯罪，因为你犯罪，因为你犯罪。唯一的方法，你就是认罪。你会看到他们三个朋友都是在做这样的一个辩述，对不对？但是这边你可以看到，这个年轻人听得非常仔细。约伯第一个疑惑是：无辜的人、没有罪的人，为什么会遭受攻击？特别是讲到他自己，对不对？我是清洁无过的啦，我是无辜的，为什么神要攻击我？第一个疑惑，无辜的人、无罪的人为什么会遭受攻击？好，接下来以利户就回答他了哈。 他说你这话无理，开宗明义他的结论就是你这话没有道理啊。为什么呢？因为神比世人更大，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因为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约伯给他答案是神比人伟大，所以神做事需不需要跟你交代？不需要。神是那么伟大的神，人是那么渺小的神，神做任何事情不用跟你交代。给他第一个答案，我好像蛮强势的，对不对？那实际上想也是嘛。但你可以想想看，神是这样的伟大，这么有智慧，这么有能力，这样的一个全能的神，而一个这么渺小如同尘土的人，如何去妄评你的神呢？甚至高到的程度还自以为义，还要高过神呢？第一个告诉约伯，神比人伟大，所以神不用回答你任何话。你说你是清洁的，你是圣洁的，你是无辜的，神无故攻击你，错了，神不用回答你任何话，一句话，神比你伟大。再来继续讲哦。好，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却用梦跟异象的异象开通他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身上，好像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阻挡人不陷于坑里，不死在刀下。他在讲一件事情，他说神的确很伟大，神的确不用事事跟人交代，不用跟你报告，但是神却一次两次来交代。神说了一次两次，结果人是怎样？人却不理会。他告诉约伯，第一个，神比人伟大，神不用告诉你任何事。第二个，虽然这么伟大的神他有权利不告诉你，但是他去告诉你，而且不是只告诉一次哦，还告诉两次哦，两次还听不懂，还告诉你三次哦，甚至在什么时候告诉你？当你睡觉的时候，你在人做梦的时候，神用异象异梦要开通你的耳朵，啥你神要告诉你的话放在你的心上，刻在你的心上，但是世人却不这样，不理会，神根本不理这一位神。你怎么不明白啊？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你不要从自己的谋算啊，不要做骄傲的事，阻挡人，不要陷在坑里面。其实这一段话在暗示约伯说，神不会神不会攻击那些无辜的人，神不会任意去攻击无辜的人啊，让约伯知道神是掌权的，神也不会无辜的攻击你。好，继续往下看啊。人在床上被惩治，骨头中不住的疼痛，以致他的口厌弃食物，心厌恶美味，他的肉消瘦，不得再见，先前不见的骨头都凸出来，他的灵魂临近深坑，他的生命近于灭命的。这段话讲到什么东西？岂不是在讲约伯吗？约伯的情况代表约伯情况，以利法怎么样，以利户怎么样都能够了解。这是什么？进入对方的感觉，有没有看到？哦，进到你的感觉，原来你所受的苦我都知道啊，我都知道啊。你这个时候啊，等等啊，这个我想这个我们前面讲了很多了啊，先前不见的骨头都凸出来代表什么意思？不是瘦而已啊，这个是皮包骨啊，呵呵，不是瘦而已，是极度的瘦啊，啊，你瘦，而且那个灵魂已经趋近那深根，就代表那个生命已经到了那个边缘的阶段了，已经快要掉到那个悬崖里面去了，啊，可见他完全了解约伯。你知道一个人哦，能够得安慰最重要就是他被了解了，哦，我的苦你知道了，你了解了，这个很重要。我们做辅导的也常常这样子，我只要知道你到底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所以我们在辅导的时候听了很多之后抓一个感觉，你现在是不是觉得你很孤单？ 啊，如果他讲孤单，我讲孤单的时候，他一点反应都没有，代表我抓错了。啊，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怎么样？一讲他脸色就变了，那你就抓对了。你只要抓对了，他已经好一半，你知道吗？就已经好一半啊。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二三节说，一千天使中若有一个做传话的与神同在，此事人所当行的，神就给他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赎价。他的肉要比孩童的肉更嫩，他就返老还童。他祷告神，神就喜悦他，使他欢呼朝见神的面。神又看他的，看看他为义。我们先看到这里好了。刚刚讲到约伯受这些苦，以利户都知道，其实神也知道，其实在讲神也都知道，而且你的性命已经濒临那个死亡的这边缘了，神都知道。所以说，如果一千个天使中有一个愿意做神的那个传话的，只要有一个，这个传话也可以做什么翻译嘛，把神的心意传给约伯的，神就给他开恩，神就要来救赎他，只要有一个天使愿意做传话的，这代表神理不理约伯，理呀，而且是非常关心的。只要有一个天使愿意，但是有没有一个天使愿意，心里愿意却不敢做，因为神这样，神要熬炼约伯，知道吗？这是神的工作，所以神要忍着心，忍着心，因为要把约伯锻炼成精进。救赎这边讲到一个救赎，原来神的工作不是苦难，神的工作乃是什么？救赎。所以呢，苦难呢有救赎的作用，太重要。救赎之后呢，他就会返老还童，他的肉要比孩童肉更嫩，这是不是我们所羡慕的啊？小孩子大家喜欢摸，喜欢抱，喜欢亲，对不对？但是一个年老的，谁喜欢去抱他，谁喜欢亲他，有没有？没有啊，你要学习哦。如果你没有这种经历的话，欢迎来金色年华哦。我在负责金色年华，都是老人家哈。然后你要想说，哦，这是我爸爸，这是我妈妈，你就爱他们哦。这边讲到说，真的如老，这个如同这个孩童的肉更嫩哦，返老还童。为什么？这比到上面嘛，对不对？当你愿意接受校正，接受那个救赎的时候，你就返老还童，你那些又比这骨头消瘦啊，等等等等哦，就会整个翻转过来。哦，原来神的工作不是苦难，神的工作乃是一个救赎，太重要了啊！让约伯知道，他的神依然是关心他的，依然是爱他的。神没有不理他，他一直要找神理论嘛，但是神却向他隐藏嘛，对不对？那是他最痛苦的地方。他身体的折磨是很痛苦，没错，但是那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那邻里的摧残，他找不到神。但是这边以利户告诉他，是等于他给他一个极大的安慰啊，所以也解他第一个迷惑：为什么没罪的人却遭受攻击？原来神在这个苦难当中是要来完成一个救赎的工作。他在人前呢，歌唱说，我犯了罪，颠倒是非，这竟与我无异。有时候很难看中文，这到底怎么回事？其实他真正的意思是说，神并没有因为我们所应得的罪来报应我们。也就是我们神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怜悯慈爱的神。我们犯罪的确应该受罚，应该下阴间，但是神却法外施恩，他并没有按照我们所应当得的那个罪，那个颠倒是非，按照我们罪所当得的赐给我们，没有、神不是这样子的神。神救赎我的灵魂免入深坑，我的生命也必见光。原来神的工作是要让我们见到光。你还记得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在讲到约伯咒诅自己的生辰有没有？他讲到说，这个受苦的人为什么有光赐给他？有没有还记得这句话吗？其实他已经找到那个答案，就是光。但是他那时候是灵里非常低档的，所以没有。这边又继续讲到，我的生命也必见光。 其实人的一个苦境转回很重要，就是要见光，不是见光死哦，是见光得救，得救赎。再来29节说，神两次三次向人行这一切事，为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所以神这样一个拯救，而且不是一次哦，两次三次这样拯救，一个目的就是要救赎人回来啊。31节，约伯啊，你当侧耳听我的话，不要作声，等我讲说，你若有话就可以回答我，你只管说，因我愿以你为师，若不然你就听我说，不要作声，我便将智慧教训你。这个教训哦，中文老师讲教训，你一听到教训就很反感，对不对？教训是讲教导的意思，提醒的意思。这边你看，我愿以你为师，哇，这个跟三个人态度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因为三个人都以约伯为什么？不是。所以为什么约伯一直反抗，一直越讲越激动啊？不过这三个人太重要了，没有这三个人，约伯看不清楚自己，你知道吗？啊，所以你旁边除了有好人之外，也要容许有点坏人，你要记得，哇，就会把你的那个个性整个暴露出来，你知道吗？如果你跟多很好的人在一起，你永远不知道你的缺点在哪里。好，了解哈。所以为什么要凡事感恩哈？哦，身边有个坏人，终于让我知道，原来我是这样的人，我也是坏人。啊，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真的站在他的立场在讲约伯能接受的啊，接受教正。所以第一个疑惑解开了哈。再来34章要讲第一个疑惑哈，以利户又说啊。你们智慧人要听我的话，也知识人要留心听我说，因为耳朵试验话语，好像上尝尝食物。我们当选择何为是，彼此知道何为善。就说你们智慧人指的是三个朋友，还有约伯，你们好好听嘛，因为你们好好听话，你要分辨那个话真假对错，就好像你耳朵去听那个话语的对错一样，好像你去吃东西，好吃不好吃，对不对？哦，这样的意思，就是好好注意听的意思了哈。好，再讲到第二个约伯的困惑，然后约伯曾说，现在就针对约伯的疑惑。第二个疑惑，约伯说：“我是公义，神夺去我的理，我虽有理，这还算说谎的，说谎言的。我虽无过，受的伤还不能医治，谁像约伯喝讥诮，如同喝水呢？”他与作孽的人结伴，与恶人同行。他说：“人以神为乐，总是无益。”啊，这边讲到什么？前面讲到约伯讲过，神我有公义，对不对？我是公义，神夺去我的理，代表神怎么样？不讲理。哎，第一个，然后约伯讲到神是蛮横不讲理的。后面讲到说第九节，人以神为乐总是无益。第二个约伯的困惑在这里啊，第一个神不讲理，第二个人以神为乐总是无益。像我约伯啊，不是这样子亲近神，这个跟神有很好的关系，最后的下场是什么？是这样子。所以人以神为乐没有益处的啊。约伯第二个困惑讲到的是，好，神为什么选择我要成为那个受难的对象？为什么是我？如果别人那就算了，对不对？为什么是苦难临到我身上？对不对？神实在是蛮横不讲理。我是这样一个敬畏神、亲近神的人，结果我以神为乐，最后的下场无益嘛？对不对？这是他的困惑。好，神要降灾祸，那为什么降在我身上呢？这岂不是我们常常在问神的一件事吗？啊，为什么是我不是他？啊，如果中奖，啊，为什么是对他不是我？对不对？我们人从心上比较嘛。啊，受苦的时候，主啊，为什么是我不是他？这个也是我们常常有的疑惑，对不对？好，所以第一个疑惑记得是什么疑惑吗？啊，我是有理的，但神攻击我，对不对？哦，为什么无辜？无辜的人为什么会遭受攻击呢？为什么遭受灾难呢？第二个，这边讲到说，那为什么是我？为什么选择是我？好，再来回答了哈。所以 你们明理的人要听我的话，神断不至行恶，全能者不至作孽。这边讲到神不作恶不作孽，这代表神不会做错事。为什么在你身上？因为神有目的在你身上。为什么不是他呢？因为神的工作不在他，在你身上，对不对？所以神不会乱做 事情的啦，哦，神不乱做事，神也不会做错事。这是在告诉约伯啊。他说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使个人造所行的得报，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我们的神不作恶，而且他是公平公义的神。谁派他治理地安定全世界呢？有没有谁？没有。这是告诉他说神才是最高的，没有任何的东西，哦，比神更高，哦，所以神既然是最高的，所以他是统管所有一切的全能神。他不作恶，他用公平，他不作孽，可见我们的神他有独立的，啊，做事，他也不会去做错任何一件事情，啊。他说啊，他若专心为己，将灵和气收归自己，凡有血气的就必一同死亡，世人仍归于尘土。也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如果啊，他神是最高的全能者，他如果看人不顺眼的话，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把所有的气怎样，全部收回来，你们就死光光，一切都没有问题的，对不对？你们不会再有苦难，反正死光了，对不对？他也乐得清闲，不用那么费心了嘛，对不对？但神会不会这样做？不会的。神爱约伯，是告诉他，神掌权，神有权柄。今天神没有把你的气收回来，是因为神在你身上有特别的工作，因为神爱你。再来，你若明理，就当听我说，留心听我言语的声音。你看他不断在鼓励约伯，继续听下去，好好听啊。恨恶公平的可以掌权吗？
可以打断一下吗？今天牧师交代我们都要来说谢谢哈。那我们谢谢黄牧师啊，今年的摆上哈，他啊实在准备的非常充分，然后啊学生们都蛮得着的，在学龄方面也被提升。我们来，那代表教会谢谢你哈。
谢谢谢谢。
好，
哎呦。其实不是今年准备了，是年年准备了。哦，顺便讲一下，下礼拜因为我叫西丫头去服侍，所以我们暂停一次，也是感恩的假期，所以我们下次就是12月9号8号。好，所以已经讲了，所以不要说我无故缺席。好，好，那么以利户不断的在鼓励约伯继续的听下去。其实约伯也真的非常想听，因为他的心中疑惑一个一个被解开啊，这非常重要的哈。十节说恨恶公平的可以掌权吗？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神掌权是因为他是公平的啊。再来，哪有公义有大能岂可定？岂可定他有罪吗？啊，那有公义有大能的，岂可定他有罪？是神的，因为我们神是公义大能神，所以神不可能犯错的，哦。再来，他对君王说你是鄙陋的，对贵臣说你是邪恶的。他待王子也不寻情面，也不看重富足的过于贫穷的，因为都是他所造的。不管你是王公贵族也好，神对待这些人跟对待平民老百姓都是一样的，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他所造的，这代表神是公平的啊。他转眼之间半夜之内他们就死亡，百姓被震动而去世，有权力的被夺去非借人的手，这代表神的治理完全公平公正的啊。神也完全认识每一个人啊，神不会冤枉任何人， 啊。再来二十一节讲到神注目观看人的道路，看明人的脚步，没有黑暗阴翳，能给这个作孽人长生。这应该都明白意思了哈、哦，这代表神是公义的哈、哦，甚至你在暗中所犯的罪，神也都不会放过，神都是知道的哈、哦。神审判人，不必使人到他面前再三检查。神不会说把你叫过来问案了，不用了啊，因为神检查人心哦，所以神都知道啊。好，二十五节讲到原知道，他原知道他们的行为，使他们的夜间呢、啊、倾倒灭亡，就代表神知道。神也公平审判，神绝对会使恶者受到审判、哦、他在众人眼前击打他们，如同击打恶人，因为他们偏行不跟从他，也不留心他的道，等等等等等啊、我们就看到三十一节好不好啊？其实一直在讲到说神是公平的，对待一个人也是一样，对待一个国家也是同样的原则。三十一节讲说，有谁对神说，我受了责罚不再犯罪，我所看明的求你指教我，我若作孽也不再做，他施行报应，岂要随你的心愿叫你推辞不受吗？选定的是你，不是我，你所知道的只管说吧。这个时候以利户在劝约伯，你要回转啊，你要整个谦卑下来，接受神的管教，接受神的一个指证啊，因为现在神所选定的是你，所以你要整个谦卑下来啊。再来，明理的人和听我话的智慧人必对我说，约伯说话没有知识。这讲到前面他所讲的那些东西，没有知识不是完全的否认啊，只是说他对神的认识还不够，对自己的认识也还不够啊。所以约伯所说的话没有知识，也毫无智慧，愿约伯被试验到底，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其实约伯不是讲自己没有罪吗？其实这边讲到约伯到底有没有罪，有啊，有啊。什么罪？他回答像恶人一样，指责神啊，对不对？那、啊、指责神是一种罪，也是一种罪啊、哦、再来，他在罪上加上悖逆啊、不但指责神，而是怎么样？悖逆神，在我们手中拍手，在我们中间拍手。拍手是什么意思？其实拍手的意思就是生气的意思了、哦、给你一个经文，你可以回去查考一下、哦、民数记二十四章第十节、哦、讲到那个拍手、哦、用许多的言语轻慢神。请注意哦，约伯讲那么多都是在得罪神，对不对？约伯一直讲他是有理的、有义的，对不对？义到最后就比神的义还要义，对不对？这些都是约伯的愚昧，他也把它指出来。但是神有没有按照约伯的愚昧来对付他？没有。那、啊、你可以看到我们神、哦、真的被约伯骂了这么多章、哦啊、一气都 一点话语都不出来。你看我们神多么的这个宽宏大量，就想到我们神好宽宏大量，对不对？要是我早就听了这个七孔冒烟，对，七窍生烟，对不对？但是我们神却不是这个样子，因为神在约伯的身上是有个计划。我们说啊，神在我们身上那个美好的计划叫做命定，记得知道什么命定吗？命定就是命中注定，神在我们生命中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在过程中我们一定会受一些熬炼，但是目的是要活出那个命定来、哦、所以真的感谢神、哦、在环境中差派以利户来帮助约伯。我们也必相信神熬炼我们，也必定会在环境中派以利户来。那以利户也许就是我们的环境，也许你周遭的人、哦、好，我们先上到这个地方、哦、那下一次我们 skip 一次、哦，所以我们下次、哦、好，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那生命的光。在我们内里有多黑暗我们不知道，圣经说我们里面没有良善，的确如此。主啊，求你话语的真光常常来照耀我们，好让我们得着智慧，可以来更多认识你，也认识我们 就是这么软弱，这么败坏。好，让我们可以被你的话，被你的光再次炼净，越来越像主子你自己。感谢你，赞美你，愿你的恩惠、慈爱、怜悯、平安临到每一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好，愿神祝福各位。谢谢。